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2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签署行政令，美国退出 TPP， 那么亚太国家如何反应呢？节目中我们有报道。川普上任后的首场例行记者会举行了，美中贸易还有南中国海问题上反映了川普的强硬态度，而川普的民粹论点在中国民众中产生了共鸣。随着川普时代到来，美国新闻媒体开始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我们有专题报道。此外，中国民众发起了一人一召，敦促释放遭到酷刑的人权律师，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一签署了美国退出12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的行政令，以及联邦政府冻结招聘，开始了川普政府执政的第一个星期。川普在白宫表示，退出 TPP 是对美国工人一件好事。他还在白宫会晤了国会两党领袖，包括众议院议长瑞安、民主党领袖佩洛西等人。据消息人士透露，川普在会晤中还表示，有300万到500万非法移民在美国大选当中把票投给了他的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TPP 是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谈判达成的，但是美国国会一直没有批准，很多国会议员反对这项协定或持怀疑态度。白宫发言人斯派塞表示，川普曾经多次表示这类的多国协定不符合美国利益，他正在迅速推动能够增强美国工人和制造业竞争力的贸易政策。奥巴马去年推动 TPP， 当时他曾经说，我们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制定全球经济的规则，制定规则的应该是我们。 TPP 本来应该有12国参与，而且它将可以成为是历史上最大的区域贸易协定，覆盖将近40%的世界经济和大约1/3的国际贸易，中国没有参与谈判。那么现在行政命令签署下去，美国退出 TPP， 亚太国家又如何反应呢？对于美国退出 TPP， 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说，我们希望获得进入更多市场的机会，我们已经有了中国澳大利亚自由贸易协定，当然存在中国加入 TPP 的潜在可能。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在国会讲话时说，相信川普能够理解自由跟公平贸易的重要性，日本将继续争取他理解 TPP 的战略意义。而墨西哥总统涅托则表示，鉴于 TPP 实施的困难，墨西哥将立即开始跟参与的国家进行双边贸易协议的会谈。分析认为，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 TPP 无法生效，因为 TPP 生效的条件就是批准协定的国家 GDP 的总和需要达到12个国家 GDP 的 85%， 而美国就占了 60%。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白宫在星期一举行了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的首场例行记者会，新发言人在美中贸易跟南中海问题上的表态反映了川普就职时候重申的美国优先路线，继续了新政府在这些议题上的强硬态度。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新发言人肖恩·斯派瑟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说，在南中国海那些国际水域和国际活动的地区，美国会确保自己在那里的利益。川普提名的国务卿人选蒂勒森最近在美国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应该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行动和部署武器的做法做出强硬表态，甚至可以阻止中国靠近这些争议海域的岛屿。白宫发言人斯派瑟没有否定蒂勒森的说法， 他说，这个问题在于，如果这些岛屿真的是位于国际水域，而不是中国本身的一部分，那么是的，我们将会确保我们要保卫国际领域，不被一个国家所占领。在贸易问题上，斯派瑟承认美国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但是他警告美国将重新评价两国的贸易关系。斯派瑟说，川普总统重视中国市场，但是他批评美中两国经济关系的不平衡。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是一种双行道的关系。很多中国企业，坦白说，还有很多中国个人可以轻易进入美国市场，销售他们的商品和服务，无论是金融服务，还是其他服务业或制造业，或是我们和中国之间的知识产权问题，都不是双行道的关系。川普总统了解中国市场和我们想要进入这个市场的愿望，但是他也关心我们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受到的对待。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签署行政命令，让美国退出亚太地区12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简称 TPP。 斯派瑟在白宫记者会上说，这一行政命令具有的标志性意义不仅只在于这一个协议，而是意味着贸易政策的新时代到来。这是一个让美国工人最优先的政策，美国要保证美国能从这些协议中得到利益。斯派瑟抨击 TPP 这样的多边协议制度拉低了美国能建立的标准和获取的利益。他说，
当你在加入这些多国协议时，你是在允许协议里的任何国家和美国平起平坐，无论这些国家的大小，我们和一些很小的国家一个高度，他们能进入美国这个美妙的市场，而美国却是在最低的共同标准上谈判。
外界普遍认为，美国退出自己主导的 TPP 将让中国在亚太地区填补这一空白，主导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贸易谈判的主动权。斯派瑟表示，川普很清楚中国在地缘政治中带来的经济和安全影响。他说，美国新政府要用双边贸易协议制约中国的影响，但是他没有具体说明如何制约中国。中国联合东盟提出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ECP 目前已经得到了日本和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国的响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时，以全球化捍卫者的姿态警告贸易战的后果是两败俱伤。星期一，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张军说，如果其他国家后退，中国将不得不承担领导者的角色。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川普在南中国海的态度非常强硬，那么是不是南中国海会成为2017年的一个爆发点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中国航母辽宁号带领一组战舰在南中国海举行军演。中国上个月劫走了美国海军的一个无人潜航器，虽然最终归还给美国，但这一举动被视为是北京政府更加咄咄逼人的一个迹象。同时，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修建人工岛。川普的国务卿候选人雷克斯蒂勒森对中国发表了更为强硬的言论。
在南中国海修建人工岛，并在岛上部署军事设施，从很多方面来看，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相似。
川普向咄咄逼人的中国做出的任何回应，都可能导致紧张升级。
事实上，美国将继续加强自由航行行动，而中国在那里有很多船只，包括海上民兵驾驶的伪装成渔船的船只，某种形式的对抗很可能会爆发。
观察人士将密切关注川普政府何时在南中国海的哪一个领域开始执行他们的首个自由航行行动，而南中国海有着繁忙的航道和贸易通道。
每年通过南中国海的货物价值为5.3万亿美元，美国有1.2万亿美元的贸易要通过那片水域。这不仅仅是个贸易问题，而是涉及多个国家的我们时代的问题。
蒂勒森在其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说，应当禁止中国进入他们修建的人工岛，但是地区专家说，现在想要扭转中国在南中国海驻岛的局面已经为时过晚。他们说，可以达到的最佳目标就是捍卫国际法规定的航行自由权。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川普在1月20号发表了跟以往不同的就职演说，演说当中彰显了他的个性，充满了民众主义或民粹主义。那么有中国民众就认为，川普在演讲中他抨击华盛顿两党建制获取权力，代价由人民承担，经济繁荣成果民众无法受惠，而且海外撒大钱又不管人民利益，强调要还政于民等等，川普在就职演说当中的观点呢，在很多中国人当中产生了共鸣。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延续了他过去一年多的竞选论点，强调将权力由华盛顿交接到人民手中，代表人民执政。川普表示，长期以来，华盛顿一小撮人攫取利益果实，代价却由人民来承受。华盛顿和政客们欣欣向荣，人民却没有分享到财富，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大批工厂关门。川普强调，他的就职会令这些改变，因为属于人民的时刻来临了，美国人重新成为国家主宰者。有分析表示，川普这些充满民粹主义的论点在许多中国民众中能够产生共鸣，因而这也可能是中国当局要求媒体就川普就职典礼不得自行采编报道，只能采用官媒新华社的通稿的原因之一。尽管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像有专家分析的，中国政府还在考虑如何应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川普。不过在自媒体上，大批中国民众近日来对川普的就职演说进行了热烈的回应和评论。北京意见人士扎建国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川普还政于民的观点得到许多普通民众的认同，而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飞速发展的主要受惠者是权贵集团，民众分享到的利益远远不如，因此就连反对邓小平改革开放认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毛粉也有共鸣。他说，
这个肯定会有共鸣的。现在我已经看到在大陆的一些毛派比较高兴的欢呼的，认为特朗普的很多东西符合毛泽东的一些观点，打倒走资派啊，发动群众。
网友秀才江湖星期天表示，尽管美国是民主社会，但川普提到的观点和问题也恰恰是中国的现实，会得到许多中国民众的认同。他说，
川普说的这些东西确实是中国政府缺少的，确实中国的现状很容易让中国人民产生对照，发现我们中国的现状就确实是他讲话中缺少的。他怕一个中国人民产生对政府的厌恶，所以要封杀这个消息，掩耳盗铃。
天津市民张新华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人民已经享受到了民主，川普还强调要关注民众的利益，这确实能在中国人心中产生共鸣。他说，
川普他讲话的内容主要就是以向着老百姓这方面出发点，是这方面向着老百姓的，但在我们中国现在主要是不民主，所以老百姓没有发言权嘛。如果说中国也像他那样的话，这个老百姓啊就不会受到压迫。这个方面我们也希望，就是中国也像那样子的，那就最好了。
时事评论人士、网络作家莫之许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和中国的政体不同，没有多少可比性。美国的民主在运作过程中出现一些例如川普所提到的问题，但是可以通过民主选举自我完善。他说，
一个是这种民主体制虽然会有些问题，但是这种问题它这种性质是和这个在中国这种党国体制之下是完全不一样的，不可类比的一个东西。这个中国人民再怎么也不会去意识到美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怎么样习惯吧。中共它会把一切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东西通通的限制掉，所以它并不是特意针对这一次，都在限制，它就是什么都要限制。
曾是中国民主党创建人之一的扎建国也表示，当局对这次美国大选的报道有所顾虑，尤其是就职仪式，希望中国民众 对美国的民主体制了解少一些。他说，
所有官媒可以说是统一口径，一个调子，对于川普就任的仪式都是很有限的报道，就职演说可以说没有一家官媒能够全文登出。顾虑我想，一方面毛派呢有些反应，另一方面恐怕也是对准民主派的，因为现在网上的很多报道美国这回大选都是从民主启蒙课的这个角度出发。
扎建国表示，作为民主人士，注意到川普在竞选过程中很少谈论人权民主的问题，因此他对川普就任后有一些期待，希望能在中国人权上不要退缩。他说，
第一点呢，我们希望特朗普应该清楚，全球化与美国利益并不矛盾，美国应该做全球化规则制定的领军国家，不能拱手将主导权相让对手。第二点呢，对中共党国的人权压力不减，中国的事要靠我们自己，但我们也从不低估外援的作用，而中国人权状态的根本改善才是一个公平经贸的最大保证。
据报道，中国当局就川普就职典礼下令各网站不得自行采编，只采用中央媒体稿源，不得篡改标题，不做专题，不集纳新闻网站、商业网站等，不进行图文、视频等各种形式的直播，管好新闻跟评、论坛、贴吧、微博、微信等环节，不得渲染炒作，管好负面有害言论。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随着川普时代的到来，美国新闻媒体开始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川普在就职前后对媒体报道连续不断的尖锐批评，不仅在他的支持和反对者当中产生巨大争议，也在新闻界引起强烈震荡。抛开党派之争不提，最新民调显示，美国人对于媒体报道的准确性和公正性的信任度已经降到历史新低。有关的探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总统就任的头一日就发起了同新闻媒体的战争。1月21日，川普参观中央情报局并发表讲话，期间他把媒体人员列为世界上最不诚实的人。他说他一直在同媒体展开一场战争，并且警告那些对参加就职典礼人数进行虚假报道者要为此承担后果。他说他在演讲时看到场下有100万到150万人，但是一家媒体却报道说观礼人数只有25万人。之后，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新闻发布会上指责有些媒体故意通过制造虚假报道来播种纷争。众所周知，川普与媒体之间发生冲突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就在他就职典礼的10天前，他在当选后举行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点名批评网络新闻媒体 BuzzFeed 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制造虚假新闻。BuzzFeed 此前披露了一份长达35页未经证实的文件，声称俄罗斯暗中扶持川普上台，并掌握了他的一些把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报道了此事，川普抨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是假新闻，嘲讽 BuzzFeed 披露的信息是一堆没用的垃圾。此外，早在2016年2月，还是总统竞选人的川普曾经针对新闻媒体对他的大量负面报道放话说要开放诽谤法。他说，如果新闻媒体写些抹黑、恶劣和不实的文章，我们可以起诉他们并赢得一大笔赔偿。美国学者普遍认为，总统和新闻界之间的冲突早在建国之初就出现了。在被称为政党报刊时期的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后半叶，不同政党都曾利用自己的报刊来宣扬本党的主张并攻击对手，因此总统和敌对报刊之间就免不了发生不愉快的碰撞。 尽管随着历史的发展，新闻工作日益专业化，并且逐渐形成了独立的记者群体，但是总统和新闻界之间的冲突从未停止。明尼苏达大学新闻伦理与法学教授简·科特里说，以已故总统尼克松为例，他对新闻界的反感如此之深，以至于他政府的黑名单上包括了不少新闻记者。科特里说，
Through his administration, news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New York Times, their phones were tapped, and there were other.
尼克松政府曾经对《纽约时报》这样的新闻机构进行过电话窃听，并且动用了其他一些在我们今天大多数人看来根本不恰当的行政权力。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就连与新闻界关系处得很好的总统也会说，他们曾经有过与新闻媒体交恶的时候，即使没有达到直接相斗和对立的程度，总统也肯定不会认为这种事情是在推动他的议程。
反过来，新闻媒体也有越位的情况。人们抱怨说，由于他过度依赖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导致包括官员在内的一些人成为不公正报道的受害者。首都华盛顿的非营利机构新闻实验室的执行主任德波拉·波特说，记者在报道包括总统在内的公众人物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法律的保护。他说，
Even if journalists make incorrect statements about a public figure, that would be any politician or celebrity or business leader who's well known.
即使记者对某位公众人物，包括政客、名人或知名的商界领袖，做出了不正确的陈述，他们也不能被成功的起诉。除非有证据表明作者或出版者的行为是带着实际恶意。实际恶意是指他们明明知道自己所报道的内容是虚假的，却仍然去报道了，或者他们的行为根本无视事实真相，也就是说他们甚至都没有设法调查自己所报道的内容是否属实。
历史上，美国法庭在诽谤诉讼中一般都倾向于新闻界。联邦最高法院以往的判决指出，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保护公民对政府官员行为发表的所有言论，其中包括错误的言论，除非他们是在明知错误或不顾事实真相的情况下恶意诽谤。因此，公众人物要赢得诽谤诉讼，比普通公民要承担更高的举证责任。不过，随着川普时代的到来，这一切有可能发生改变，尽管无人知道将发生何种形式的改变。前纽约市长朱莉安妮在媒体采访中期盼川普当选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预示着新闻新纪元的到来，并提出川普有可能重塑新闻道德。盖洛普公司2016年9月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美国人对大众传媒全面、准确和公正的报道新闻的信任和信心已经降至历史新低。只有32%的人说他们对媒体有很大或相当程度的信任，这个数字比前一年下降了8%。设在华盛顿的新闻实验室的执行主任波特指出，记者们面对信誉危机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有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一手造成的，他说。
Due to some very highly publicized scandals in the news media, issues of plagiarism, that is copying what one person said and using it.
这个问题的出现源于高度曝光的新闻媒体丑闻和剽窃问题，也就是把别人的话抄袭过来当做自己的作品，甚至杜撰事实。坦率地说，这是记者们所能犯的最致命的错误。这些问题在川普之前就有了。
前总统乔治 W. 布什的白宫新闻发言人阿里·弗莱舍说，很多新闻机构在分析和意识形态方面走得太远，未能做到报道的中立和公正。
Nobody in the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 make the press do one thing or another. It's one of the hallmarks of our freedom and the hallmarks of our democracy. But it doesn't mean
政府中任何人都无权对新闻界指手画脚，这是我们自由和民主的标志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永远是正确的。川普常常喜欢挑战并质疑新闻界报道的准确性，而这正是很多人所回避的。其他政客更是不愿意挑起和新闻界的争端。媒体失去这么多美国人的信任，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的责任。
正因如此，如何在报道中努力做到客观、真实、公正和全面，已经成为新闻媒体必须面对的当务之急。尽管如此，受访专家一直认为，对于民主社会来说，一个独立、自由的新闻媒体在监督政府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印第安纳州迪堡大学传播学教授杰弗里·麦考指出， 设立自由的新闻媒体的目的就是要对政府和权贵进行监督和问责。
But I really do wish that whoever sat in the White House would have more respect for that role of the press, because really the free press.
我真切的希望，无论谁入主白宫，都能对新闻媒体的这个作用给予更多尊重，因为新闻自由正是美国有别于世界上许多其他国家，甚至其他西方式的民主国家的地方。我们的新闻自由对确保公众的知情权至关重要。
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参议院星期一批准共和党众议员麦克·蓬佩奥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国务卿提名人选蒂勒森也获得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批准，将在全体院会表决。参议院以66票比32票批准蓬佩奥的任命。蓬佩奥得到国会批准后，立即在副部长彭斯的主持下宣誓就职。此前，马蒂斯已经获准担任国防部长，凯利将担任国土安全部部长。两党议员都表示，蓬佩奥在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经历使得他成为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合适人选。另外，在国务卿蒂勒森的任命方面，川普提名的蒂勒森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获得所有共和党人支持，民主党参议员都表示反对。不过，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多一票，所以他的任命下一步将交给全体院会去投票。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各方都在注意他的新人新政。尽管他的外交政策团队还没有到位，不过呢，从他当选后的上任前的一些言行，台海两岸都在关注他是不是会挑战美国的一中政策。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川普上星期就职后，各方都在密切关注他的新人新政。不过，他在就职演说中并未多琢磨于外交政策。与川普团队接近的爱达荷州共和党主席叶望辉说，川普的就职演说以勾画新政府施政优先顺序为主，对中国、台湾或亚洲的立场应该会在国情咨文或其他场合有较为清楚的表态。叶望辉上星期五在参加川普就职仪式后，第二天中午身穿川普彭斯2017年1月20号的红衫，来到华府台湾同乡会在华盛顿近郊华侨文教中心举行的春节参会。叶望辉在参会中受访时说，
This was not a policy speech. This was a speech that outlines his priorities and the values and principles that will guide how he.
这不是一场政策演说，这是一场关于指引他施政优先顺序的价值与原则的演说。所以我认为，像是他在国情咨文或其他活动中将发表的讲话，在他的总统任期之初和之后的许多场合，他会有机会表达他对于中国、对台湾和对亚洲的立场。
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罗瑞智也在参会中致辞表示，他期盼美台关系在川普政府下能够进一步提升，尽管不同政府或许对如何追求美国的利益有不同观点，不过台湾关系法依然是美国执行对台政策的最佳指引。罗瑞智说，
The United States has enduring long-term interest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dministrations might have different.
美国在亚太地区有长远的利益，不同政府对于如何更好地追求那些利益或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们在台海两岸和平稳定的利益却是不变的。执行我们在台湾关系法之下所规范的承诺将继续指引我们的行动与决定。
在这场台侨新春活动中，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也以闽南语发表讲话，对美台关系的前景表示乐观。他说，川普就任美国新总统后，美台关系发展也进入一个关键阶段，虽然未来仍然有一些不确定性，不过他对川普主政下美台关系的稳定发展感到非常乐观，非常有信心。高硕泰说，
啊，当然，咱美国跟台湾这么多重要的价值的结合。
美台关系在很多重要的共享价值下结合，彼此有相互的利益需要，所以这个关系不能断，不会断，不可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对从今天开始的美台关系感到非常乐观，非常有信心。
中国政府星期一敦促美国新政府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将美台关系严格限制在非官方的范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国新政府对台湾的立场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美中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美国任何一届政府都有义务信守美国历届两党政府做出的承诺，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原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中国的报道。中国工信部星期天宣布开展为期14个月的行动，对那些为中国境内用户提供绕过政府防火墙的网络接入服务实施严格管理。工信部星期天的通知说，未经电信主管部门批准，不得自行建立或租用虚拟专业网络 VPN 等其他专线开展跨境经济服务。中国运营的众多外国和国内企业会使用 VPN 来开展业务，而中国网民通常也通过 VPN 翻墙浏览被中国政府屏蔽的脸书、推特和谷歌等境外网站。中国政府过去曾经采取过措施限制 VPN 使用，干扰和关闭过一些 VPN 的通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709大抓捕案在押律师谢阳受到酷刑的消息最近传出来以后呢，引发了海内外的关注。大批的民众自发的从1月22号下午开始就发起网上一人一照的反对酷刑关注谢阳公民行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维权网等消息，中国公民通过一人一照的形式在微信、微博、推特等海内外社交媒体上发出反对酷刑关注谢阳的呐喊。关注在押期间遭受酷刑的709案的维权律师谢阳，此前谢阳的代理律师1月19日在网上公布本月两次会见谢阳的谈话记录，共约17000字，详细记录了谢阳披露的自从2015年7月11日起遭拘捕后所遭受的非人待遇和酷刑。而外界所传对709案羁押人员的11种酷刑手段也被证实。据谢阳口述记录，谢阳在开始的被监视居住，也就是外人毫无任何有关他信息的被秘密关押半年中，被长沙市的多名国宝残酷殴打，剥夺睡眠至精神崩溃，辱骂威胁，曾每天20多个小时被迫坐吊吊椅，导致双脚麻木肿胀，令他的伤腿几乎残废，重病下被殴打昏迷，被引诱诬陷同行，被威胁妻子孩子的生命安全。即便在看守所一年里，他也被精神上孤立隔绝，不许用钱，使得他长期上厕所没有手纸，缺乏牙膏等基本日用品，被管教和死刑犯数次殴打。检察官以提审为由阻止律师会见，劝谢阳认罪，公安局和检察院联合逼迫谢阳否认酷刑并认罪。此外，谢阳的律师还公布一份谢阳亲笔信，指控长沙市检察院的两位检察官在明知谢阳在指定监视居住期间所作笔录是酷刑后无奈下的口供，不属实，且在谢阳明确提出侦查人员对他实施了刑讯逼供后拒不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依旧批准逮捕，已构成刑事犯罪。谢阳妻子1月19日网上公开征集控告团律师，准备追究谢阳遭受刑讯逼供的酷刑，呼吁外界关注谢阳境况。一天后便有70多位律师响应加入， 而谢阳辩护律师之一的刘正清1月20日便代表谢阳发出709谢阳律师遭残暴酷刑的刑事控告状，控告湖南省公安厅国保总队一名以及长沙市公安局国保支队9名警察以剥夺睡眠、暴力殴打、坐吊吊椅、烟熏眼睛、有病不医、不给水喝、威胁家人生命、阻止律师会见等刑讯方式，逼迫谢阳自证其罪的刑事责任。随后谢阳专案组会同陈桂秋所在的湖南大学领导1月20日上午开始约谈陈桂秋，期间毫无信息。在近7个小时后的下午5点多，陈桂秋才网上对外通报平安。陈桂秋曾多次就接到匿名人传信说谢阳在押期间遭受酷刑，以及有关当局刁难和阻止律师依法会见谢阳或阅卷等情况，向有关部门发出控告。谢阳的律师陈建刚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谢阳遭受的酷刑令人发指，他有道德和法律责任让外界了解谢阳遭受酷刑的真相。有约谈吗？就最近给找您了吗？
还没有，但是我已经得到消息是要找我的，但现在还没有发生。
好嘞，以前有传出来陈桂秋说已经有谢阳这个遭受酷刑的，现在是这么详细的证据，您怎么看？
在中国，如果权力没有任何制衡、监督、制约的话，这种状态是正常的现象。实际上的情况是，确确实实都在发生这种状况。就是这种悲剧每天都在发生，如果我要是了解到这个真相之后，我选择沉默，选择掩盖这个真相，那么我和官方指派的律师没有两样。
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的中国部研究员王松莲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谢阳律师在押期间遭受的刑讯逼供令人发指，要求中国政府严惩施以酷刑的人员，立即释放谢阳及其他仍然被关押的709案人员。他说，
谢阳所描述的他的那些受到酷刑的情况跟我们人权观察之前记录的那些酷刑的情况是非常相近的。这一些酷刑呢，当然是违反了国际法，也违反了国内的有关的法律。我们的呼吁呢，对施以酷刑的那些政府的官员呢进行追究，必须要立即释放这一些人权律师，因为他们没有犯到任何的罪行。
此外，上海几十位维权人士近日上街举牌，强烈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谢阳，停止迫害，并立即释放709案所有在押律师和其他公民，依法追究犯有刑讯逼供、滥用职权、破坏法律的犯罪嫌疑人。同时，709案被抓律师李和平和王全章18个月来仍然得不到律师会见，外界担心李和平、王全章是否或者受到什么样的酷刑。而李和平律师的弟弟2015年8月1日被秘密抓捕后一直无法会见律师的吕春富律师1月12日突然被警方取保候审，但是人却骨瘦如柴，疑似精神病，后确诊已患上精神分裂症。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今天1月24号是国际受迫害律师日。台湾一些人权团体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律师及其他非法拘押、被定罪、被判刑的人士。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立法委员尤美女说：“人权是普世的价值，而捍卫人权的就是律师。但当律师本身的人权不能得到保障时，甚至遭到逮捕、关押或酷刑时，这是人权的一场浩劫。”他说，中国是今年国际受迫害律师日特别关注的国家。中国从2015年709镇压以来，已经有200多名人权律师被中共当局抓走，有的在押律师遭受酷刑甚至电击。他说，中国当局这样对待人权律师的目的就是警告所有的人，保护你们的人都自身难保，所以你们是没有人权的。
所以呢，我们在此呢再一次的呼吁 一个国家要伟大，中国如果中国今天崛起，你想要在世界上占有领导的地位，你必须要呢去尊重普世价值的人权，尊重维权的律师。你只有尊重人民，体恤人民，我想这才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你也才能够执世界之牛耳。否则的话，连人权跟普世的价值的人权都没有办法保障的话，我想今天呢也是没有办法在国际上来引领世界的。所以我们再一次的呼吁，立刻呢释放这些的维权的律师。
中华民国律师工会全国联合会人权委员会副秘书长傅新仪律师说，从2015年大抓捕人权律师以来，中国对于人权律师人权的侵害没有任何改善。他说，中国律师法中明文规定，律师在职业过程中的人身权利不能受到侵犯，律师在法庭上的代理辩护不应受到法律追究。然而在2016年，中国当局修订的有关办法进一步限制了律师的权利。他说，中国在其法治建设中希望在进步的过程中有所改变，就不能对律师这样的强害。对此他呼吁中国说，
应该要确保律师能够履行他行使职责，没有受到恫吓、妨碍还有不适当的干涉，而且他也不会有任何的行动的威胁，还有或遭到起诉或是一些行政或是经济上或是其他制裁上的处罚。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一玲说，很快就要过年了，尽管上次中共当局大抓捕中的一些律师被释放出来，但他们的行踪至今仍然不明。此外还有很多律师被关押，其中江天勇从去年11月21号起失踪已经60多天，吕和平律师和王全章律师从2015年7月10号被拘禁，与外界隔绝500多天。
他们在里面关押的状态可能受到一些酷刑，极不人道的待遇，包括可能没办法睡觉，然后冷气开到最冷，然后这个疲劳的问讯，然后吊床等等的这些事情。
邱义玲说，律师为当事人捍卫人权，他们自己的人权不应该被剥夺。他呼吁台湾政府面对这些受到母国迫害的人权捍卫者或他们的家属，在他们需要帮助时，台湾政府应制定出相应的机制提供帮助。但是很遗憾，台湾的难民法至今没有在立法院被通过。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副召集人魏千峰律师说，为什么在受迫害律师日这一天，全世界的律师界、非政府组织和国会议员选定声援中国的律师？因为中国迫害人权律师的状况令人发指。他说，在台湾律师可以批评甚至骂政府和总统而不会受到任何迫害，但中国的人权律师为拆迁户、为法轮功、为劳工辩护却受到当局的打压，被拘禁、被失踪、被认罪。他说，只有保护律师权利、公民权利才有保障。
我们希望呼吁中国政府严守国际社会的一些人权公约，严守宪法保障人权的规定，立即释放这些非法拘捕的判定罪的，尤其是719镇压的，像李和平律师、谢阳律师、江天勇律师、王全章律师、吴干还有周世凤律师，以及其他非属709案件的唐金林律师、夏林有其他一些朋友。
魏先锋律师还呼吁中国政府确保所有律师和其他被捕、羁押或起诉人士的基本权利获得充分保障，停止骚扰、恐吓和连坐处罚律师家属、同事和朋友，确保他们所有的公民基本权利。受迫害律师日由一些国际人权组织和律师于2010年发起，确定每年的1月24号为国际关注受迫害律师日，以纪念1977年1月24号四名律师和一名同事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事务所内被谋杀。受迫害律师日今年关注的主题是中国以凸显在捍卫人权特别是弱势群体权利时而遭受骚扰、晋升、威胁、羁押、酷刑甚至是失踪的中国律师。预计全球19个国家在大约30个城市举行各种活动声援中国的律师。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由荷兰人权律师在2010年发起的，在每年1月24日的国际危难律师日，也有翻成国际受害受迫害律师日。 把今年的关注目标聚焦在中国的维权律师。多个合办的国际律师团体呼吁行动起来，声援因为从事合法律师工作而遭到监视、骚扰，甚至被关押和遭受酷刑的中国律师同行。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据参与此行动的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介绍，由主要是欧洲多个律师团体组织的国际危难律师日关注中国律师的行动1月24日展开，全球25至30个城市的律师除举办纪念活动、研讨会外，还会到当地中国使领馆示威，并递交详细记录中国维权律师被关押、监视、威胁、失踪、迫害、骚扰，甚至遭受酷刑的个案情况的信函。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为响应活动，星期二下午在立法会举办媒体简介会，介绍国际危难律师日，今年关注中国维权律师的情况。关注组主席、前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律师表示，欧美法律界公开声援遭受迫害的中国律师同行，对公义不彰、日益恶化的中国司法环境表达关注，对中国司法改革具有推动作用。何俊仁律师表示，2015年709抓捕案，众多律师和法律维权人士被拘禁、牵连和逮捕，更突出了对司法程序的种种违反和破坏，执法人员违法滥权，包括不在法定时间内向家属递交拘捕通知、拘禁期间刑讯逼供等酷刑手段和不人道对待，拒绝承认当事人及家属委托的辩护律师，拒绝律师会见或者阅卷，强行媒体上认罪，骚扰和恐吓家属等等。何俊仁表示，关注组和国际律师界尤其关注中国维权律师糟糕的状况，以及最近披露的一些仍在押709律师和维权人士遭受酷刑的情况，像湖南律师谢阳、北京律师李和平、王全章、维权人士吴干等人，以及李和平的弟弟李春富律师，在被关530天后，1月12日被取保候审，但骨瘦如柴，极度恐惧，已患有精神分裂症。参加简介会的散后组织法政会司召集人、被誉为法律界明日之星的梁允信大律师对美国之音表示，国际律师界面对中国维权律师同行为推动法治而遭受的迫害感到非常痛心，有一种道德责任要站出来为他们发声和呼吁，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对这些维权律师的迫害。他说，
非常之关注，因为他们只是做律师的基本工作，维护当事人的权利，可是他们被政府这么的对待，我们觉得非常不公义和心痛，我们有道德上的责任去发声关注的，我们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这些逼压。
荷兰人权律师汉斯·卡斯比克2010年发起将每年1月24日定为国际危难律师日，以纪念1977年在西班牙法西斯治下在马德里受难的律师们，此后则每年关注一个有律师受迫害的国家，包括伊朗、洪都拉斯、菲律宾和土耳其等国家。该活动立即得到许多国家律师团体的支持，逐渐形成很大的规模。2017年则聚焦中国，关注遭受政府迫害的中国维权律师同行。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泛绿阵营台联党邀请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热比亚在3月底访问台湾，希望蔡英文政府能够核发相关的入境签证。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联党主席刘一德表示，面对中国的打压与国际封锁，台湾不能坐以待毙，必须进行反制。
尤其是因为台湾民主开放的这个优势啊，
我们人民有邀请所有中国不喜欢的人到台湾来，这个其实是反制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外交的筹码，也是台湾的一个力量。
刘益德还说，希望民进党政府能协助相关的行政作业程序，让热比亚能顺利访问台湾。台联党指出，热比亚此行将针对人权、民族自觉与独立议题和各界进行交流。台湾应该串联亚太各独立力量，对抗中国的霸权，塑造台湾成为独立运动结盟的平台。热比亚也透过录像表示，台湾、东土耳其斯坦、吐蕃与南蒙古是命运共同体，大家必须相互帮助，交换意见及经验。他也感谢台联党的邀请，并希望台湾政府能促成他赴台访问的愿望。居中牵线的日本维吾尔协会会长伊里哈木表示，乐观看待热比亚能顺利访问台湾，也希望台湾的政界、媒体能更加关注维吾尔人的现况。
我们也同样渴望自由，我们非常渴望在自己祖先留下的土地上自主地去管理这个国家。
伊利哈木还指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维吾尔人必须起身反抗中国的压迫，把东土耳其斯坦发生的一切公诸于世。2009年，台湾南部城市高雄举办的电影节放映了有关热比亚的纪录片《爱的十个条件》，也邀请热比亚本人赴台访问。不过当时的马英九政府不同意发放签证，最后由热比亚的女儿代为出席。蔡英文政府执政之后，除了热比亚之外，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是否能够访问台湾，也成为人权活动人士的观察指标。民进党过去不断批判马英九政府因为中国的压力而将这些人士拒于门外。台联党表示，蔡英文政府核发热比亚入境签证的可能性很大。总统府表示，任何人提出入境申请将由主管机关处理，依照相关规定办理。台湾时代力量党立法委员林长佐日前出席川普总统就职典礼之际，在华盛顿与热比亚会面。林长佐表示，将协助热比亚到台湾访问。林长佐还在脸书发文指出，和老朋友维吾尔人权领袖热比亚喝茶叙旧，畅谈了台湾的社会脉动与政治新局。热比亚曾经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位成功商人，当选过中国第八届政协委员，后来被中国政府以向境外组织提供国家情报罪名判刑入狱。2005年，热比亚获得保外就医前往美国，目前是疆独领袖，被中国政府视为恐怖分子。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英国暗示将会寻求以所谓硬退出的方式离开欧盟，可能包括离开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单一市场。英国退出欧盟的有关谈判计划在今年晚些时候要开始，英国正在世界范围寻找新的贸易伙伴。可是呢，英国政府将会发现，要满足选民的要求，做好减少移民以及争取新的自贸协定，在这两者之间要平衡并不容易。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英国政府关注的是一个更加全球化的英国，能够与印度、中国等越来越多的经济体进行自由贸易。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森上周访问了印度的几个城市，希望能够在英国退出欧盟之前把路铺好。
我们或许要离开欧盟，我们或许要重新把我们的边界控制起来，但是我的印度朋友，我要告诉你们，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收起吊桥了。
但是批评人士说，英国就是要收起吊桥了，即使他在要求印度开始贸易谈判。教育是英国的一个主要产品，但是英国境内的印度学生迅速减少，五年中减少了一半。印度抱怨英国收紧了签证的发放。
英国往国外销售，却不从国外购买，交通不应该是单向的，在允许移民方面必须要有一个开放的政策。
要让投票选择离开欧盟的英国人接受这些东西很不容易，他们指望减少移民。英国希望有些灵活性。印度的部长们上周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有意讨论达成自贸协定。
我们肯定会与他们接触，讨论达成自贸协议。
达塔尼说，但是双边正式谈判要等英国离开欧盟之后才能开始，即使到了那时，这样的谈判要达成协定可能需要好几年。
印度和欧盟之间的自贸协议谈判进行了七八年了，许多领域的谈判持续了很长时间，很多要求都是英国自己提出来的。
英国表示，退欧的时候他会着眼与英联邦国家，与他们达成新的贸易协议。按计划，英联邦首脑会议将在今年晚些时候在伦敦召开。
这对英国政府来说确实是一个机会，他应当向英联邦其他成员展示自己是一个开放型的经济。印度是英联邦的一个主要成员。
分析人士表示，英国虽然野心勃勃，但他要在离开欧盟之后迅速达成一些贸易协议还是有相当的难度。伦敦也担心，离开欧盟之日，英国经济可能会面临所谓的断崖。美国之音驻伦敦记者李奇维尔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次时事经纬在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肖华编辑，张燕导播，我是赵婉成。两小时之后，我们还要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在最近一次记者会上明确指出，美国对外接触的深度和取得的成效超过美国历史的任何时期，在非洲尤为如此。克里说，我们跟一个接一个的非洲国家长期努力合作，跟各国政府和公民社会每一天的合作，都是为了战胜饥饿，增加数字技术的应用，以及培养未来的领导者。奥巴马总统持续时间最长的努力包括青年领袖计划，特别是非洲青年领袖计划。美国带头帮助尼日利亚应对困难的选举过程，帮助这个国家打击恐怖组织博克圣地。克里国务卿说，我们帮助了索马里人民反击青年党，我们努力推动在南苏丹实现和平，我们还在该地区努力把人们团结在一起，远离可能受到挑战和失败的政府。美国帮助反击了多个暴力极端组织，包括最近支持利比亚打击在苏尔特的达伊沙恐怖组织。美国跟国际合作伙伴一道，领导了帮助非洲国家抗击埃博拉、遏制这种疾病蔓延的努力。克里说，这项工作并不容易，不过奥巴马总统大胆决定向非洲国家派出大约3000名军人建立能力，这样美国才能与法国和英国一道提供卫生保健服务。这项努力的结果是挽救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否则他们预计在2年前的那个圣诞节之前就已经死去了。通过美国总统防治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美国将带领全世界实现30年来第一个无艾滋病的一代。未来，美国将继续在非洲的使命，继续在世界各地推动民主价值观，推动包括言论自由在内的人权，为在全世界实现稳定、繁荣与和平的目标做出贡献。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